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在国庆的时间段，我们也是加更了多期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又要回到 ACG 的主题上来。Hello， 大家好，我是沃德。
我是项羽。
那项羽今天又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十一长假，我相信普通的上班族应该可以休息一个比较悠长的这样一个假期啊。我就想问问你，你在这个假期当中，你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消遣方式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独特的。出去玩的话人很多，基本上还是宅在家里，那个看看剧啊，玩玩游戏之类的。
哦，那你又提到了玩游戏，这个属特有的一个兴趣爱好之一嘛。在我们十几岁或者十岁以下的时候，那特别喜欢玩电子游戏。那么我就想问你了，就是到你现在这样一个年纪啊，你十一长假的这个假期，你还会去玩一些什么类型的游戏？
其实类型倒是不是太拘泥，但基本上还是玩一些老游戏，甚至是模拟器，我有的时候也会拿出来玩一下街机游戏，甚至是八位机模拟器，有的时候也是会玩。可能到了我们三四十岁这种年纪，反而是就是普遍的电子阳痿嘛，新的游戏不感兴趣，老游戏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玩玩消遣消遣的。
嗯，那你说到老游戏，那我问题继续深挖下去啊。那你玩的这些老游戏，你有什么老游戏可以给我们那么多听众爱好者或者 ACG 的粉丝有一些推荐或者有一些分享吗？
个人比较喜欢的系列还是MGS 系列和 FF 两大系列，因为这两大系列也是很巧的，都是从1987年开始一直做到可以说做到现在吧。当然 MGS 系列现在已经不做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月的月底也是会有那个超冷饭的作品出来，并且还有关于 MGS3 重置版的消息在网上可以看到。
更多
对，更多其实这两个系列还是生命力很强的，也是值得我自己反复去玩的两个很重要的游戏系列。
随着我们 MGS 系列，包括我们之前也是做了这样一期关于合金装备游戏系列的这样一期音频的节目，那么其实我们又要回归到我们的正题上。那么2023年10月24日就是 MGS 还是要重新发布一个重置版本，那么这个重置版本是不是又能将 MGS 这个游戏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呢？我们先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内容还是要给大家去怀旧或者是挖掘一下当年属于 MGS3 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和特定的这个游戏年代的这个时期，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MGS3 的这些那些的故事。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这样一期节目。关于合金装备3，我们先从它游戏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给大家做一下分享。
合金装备3它的一个历史背景是比较重要的美苏冷战时期，那也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那么以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首的这个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华沙组织条约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他们在政治、经济还有军事甚至是太空竞赛方面都展开了一系列这个暗中的角力或者争斗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产生了一些我们大家熟知的历史事件，比方说这个柏林危机， 巴导弹危机，还有肯尼迪总统遇刺等等，都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吧，包括还有阿波罗登月之类的。那么跟我们这个 MGS3 比较相关的几个历史事件呢，就是柏林危机，这是在1961年发生的事情，然后还有1962年的巴导弹危机，以及1963年的肯尼迪总统遇刺这三大事件。因为这就发生在 MGS3 故事之前的前面几年。MGS3 的故事是发生在1964年的时候，那么所以说，就紧接着我们真实的历史年代，小岛秀夫就为拉开了《精装备三》的这个序幕。
那么这个游戏在研发过程当中的背景啊，就是说我们在 MGS1 和 MGS2 游戏两部大卖大获成功之后，那么小岛秀夫之名啊，名声鹊起啊，就给了这个系列带来了一些就是销量和影响力的加持。那么大家对于 MGS 系列的后续，比如说 MGS3，续作也是期待很高。那实际上 MGS3 到真正发售问世之后，它实际带来的这个热潮和销量，口碑是有的，但是实际的销量并没有达到之前的那些作品上的那么高峰的这个销量。我不知道这一块的内容和部分你是怎么看的？
对，沃德说的没错，从数据上看，确实是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但是，实际上来说，我觉得当时因为我们中国还是，盗版游戏盛行的时候嘛，所以说，中国市场其实是有很大一块玩家是被忽略掉的，就是没有统计进去的。如果说统计进去的话，那个数字肯定也是很庞大的。为什么我敢这样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在 MGS3 刚刚推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很多游戏一样是有试玩版，试玩版的 MGS3 就是《食蛇者行动》，就是从游戏开始到《食蛇者行动》这一小段，作为试玩版给玩家玩。那么那个时候的盗版盘，一般的盗版盘是5块钱一张，我当年是花了15块钱买了这样一张盗版，而且还是个试玩版，所以足以所见，MGS3 其实是在我们国内当时有多么的轰动，真实的历史背景。另外就是我还想提一下，MGS3 本来是准备在 PS3 上推出的一个游戏，但是由于 PS3 硬件发售推迟，所以说，科纳米不得不将这个游戏在 PS2 上开发。那么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因为有之前 MGS2 的经验嘛，所以小岛组对这个 PS2 的性能已经是十分了解了，所以在上面开发 MGS3 的话，就非常的轻车熟路，也是可以说是把 PS2 的这个机能榨干的一个作品。再加上小岛组的制作也是精益求精的嘛，他们为了做这个丛林的场景，也是到了真实的一个丛林里面去，拍摄一些素材，录了这个犀牛啊或者鸟叫的声音，所以，在游戏中能够给玩家们带来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于 PS2 有限的机能，对吧？要去运行 MGS3 这款就是属于超机能的游戏，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小岛组在研发上，包括它的游戏引擎上，都是加大了这个开发的 level。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你在丛林当中，步行时候的这个脚步啊，包括树叶的这个风向，这个都是和其他同时期的 PS2 上的游戏是大大不同的。这个我们也是看到了小岛组在游戏上的制作是精益求精的这几个点吧。 然后其次我们还要聊到，就是 MGS 三整个游戏当中，它出现了一个多方势力阵营的一个对垒。你在当时玩游戏的时候，你怎么来看这个多方势力的对垒啊？
我当时在玩的时候，就是，给我第一个主观感觉就是，感觉这个游戏确实是充满这种，连连七风格的，然后，剧情也是比较错综复杂的，还有各方势力，那么正好结合它的这个历史背景，所以就感觉，相对来说它的真实性这边做的是非常好的，比方说。它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 CIA 还有克格勃之外，那么里面也是有格鲁乌这个间谍组织，那么当然还有这是真实存在的，当然还有 Fox 小队，对吧？我们 Snake 主人公服役的这个CIA 管理的这样一个秘密组织。当然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系列的原点，一个爱国者组织的前身，哲学家组织，对吧？那么这些真真假假交织在一起，就让我感觉，哎，这个游戏是，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虽然我明知道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又结合真实的历史背景，铺入这些虚构的内容，就。感觉是做的是跟真实历史能够天衣无缝的衔接起来，也是让玩家的投入度会更高。
这个游戏让我对它比较感兴趣的几个点，就是游戏当中出现了很多，不属于当时科技时代领域的一些产物，有各种武器啊，包括我们看到了一些角色，他会使用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个超能力啊，就比如说尤尔辛上校，他可以打出一套闪电拳。这个让我当时是感觉我很惊讶。
对对对，它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很细致的设定还原，当时的一些武器装备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这种奇幻的元素，就像我的刚才说的那个沃尔金上校的，他带电的体质，对吧？他身上就是有超过10万伏的高压电，然后子弹也是可以直接像机关枪一样从手里发射出来的，还有一些说到这个。正好我们提一下那个眼镜蛇部队的几位成员吧，他们都各有特殊技能。比方说，第一个 boss，就是山猫以外第一个 boss，眼镜蛇部队的，The Pain，他就是一个能够控制马鞭的这样一个力量的一个动物力量的一个战士，一个超能力，可以在跟敌人战斗的时候放出蜂群。然后来攻击敌人，那么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 The Fear，就是蜘蛛人，我们蜘蛛迷彩的拥有者，他的关节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而且他的四肢也是长于普通人的，所以就是说，加上他这个技能，他能在丛林里面树上爬上爬下，而且加上他的这个迷彩的隐身效果嘛，就。一旦把敌人拖到丛林里面，那他就可以在里面瓮中捉鳖。还有老狙击手 The End，他平时好像看上去像个死人一样，但是你真的在 MGS3 当中跟他正面硬刚打狙击战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现代狙击之父了。当然，有些玩家还是可以用比较讨巧的方法打，但是如果，用比较正面硬刚的方法，有些头铁的玩家，当年跟他打肯定是吃了不少苦的。包括后面的 Sorrow，又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死掉的人，那么跟一个死掉的人怎么作战，对吧？这个又是小岛秀夫，很巧妙的一个设计的游戏方法，你要。如果用一般的方法打，可能就找不出破解方法。哎，走过去 死掉了怎么办？我就 game over， 我就挂了吧。哎，前面好像有的时候甚至还忘记存档，哎，这个怎么办？对吧？然后那时候可能细心的玩家自己才能发觉，哦，道具栏里面还有个东西没有用过，一个塞在牙齿里面的苏生药啊，这个用一下可以复活。然后看到一段The Story 跟 The Boss 在战场上的遭遇，对吧？然后再回复过来。所以说除了这些真实的设定之外，还适当的加入了这些奇幻元素，也是对这个游戏的这个可玩性增加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敌兵乘的那个飞行器嘛，飞来飞去的，这个肯定是超出了当时的科技范围。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在真实世界上有过的一些苏联的黑科技，比方说在最后斯内克他们被峡谷谷追击的时候，那旁边的一排重型坦克其实都是当时是有原型的，这种坦克就是重型坦克都是有原型的，具体的型号我叫不出来，但是曾经在哪一篇资料上我是看到过是有这种原型的坦克的。所以说这种真实跟虚构的穿插还是能够给玩家带来一种特别的感受的。
最后就是眼镜蛇部队当中还有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我一直也是印象深刻 ，The Furious， 对吧？然后他背后是附带着一个喷气的背包，然后是可以在空中，但是手拿喷火枪的这个设定是也比较大同小异，但是他的这个释放火焰的这个个性啊，也让我看到这个角色可能似曾相识。你刚刚提到的一些超科技的一些载具吧，那 MGS3 结尾的画面当中有一款这样的载具，就是里海怪物地壳飞艇。这一款的载具真实世界当中是有的，但是它的适用性的效果其实用上的这个途径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于这样科技的一个研发和研究，前苏联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布置，但是一旦这个东西成型之后可以惊艳世界嘛，那确实有那么惊鸿一瞥的。我们刚刚也是聊到了玩家对于游戏的不同的体感和个人的感受啊，那么第五部分就是我们也说到这个当中有很多的高科技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导弹技术，还有神奇的这个大 boss 的载具峡谷虎，这些我不知道你当时看到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什么震撼的感觉。
峡谷虎它的这个出场还是很震撼，是在那个拾得者行动当中，他第一部分被五架直升机调走的那一段也好，还是到后面在拾得者行动当中那个两部分已经拼装起来，最后沃尔金加是这个大姑姑来追击 Snake 这一段，对吧？然后在吊桥上用这个炸弹引爆吊桥将它击落下去，最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又分开再次追击那个，这个都是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以为我已经摆脱他了，然后他又追上来了，对吧？那么本身这个设计呢，作为一台当然它不能称作 Metal Gear， 但是它的性质是跟前两座当中 Metal Gear 是同等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因为峡谷它是由游戏中 Sokolov 他所设计的一种核打击战车，它的概念正好是跟 Metal Gear 这样一个武器是针锋相对的， 那么它主要是配备一个 S-20 的军刀中程导弹，然后为了达成它一个打击洲际的目标嘛，所以通过火箭引擎的加速到480公里，在这个高速的运动状态下再发射导弹。那么这就是它跟这个 Metal Gear 这样一台双足行走的步行的核搭载兵器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它们这是两大完全不同的理念，所以说，这个格兰宁博士跟索科科夫也是都是针锋相对的力量。
峡谷虎的设计应该是更早于 Metal Gear 的这个载具或者机器人的一个设计之初吧。它用钻头更早于履带，那之后是用履带取代了钻头作为动力部分的来源。那么峡谷虎它分挂一个拖载的装备，然后这个拖载的装备里面是附带了更多的弹药，包括核打击的核弹。那么这个装载舱上面是有装甲的这些布饰的，但是，一旦行走过程当中或者是突进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么，主的这个动力舱可以把挂载舱给就是拖挂放弃掉。那么，就
对，
我们也看到了尤尔金上校开着这个动力舱去追击打击对方。这个画面也是让我们就是看到，峡谷虎除了挂载的装备，它照样可以形成一个攻击和杀伤的一个画面。
是的，当时反正一开始以为这个把它就炸到桥下面去了，但是一下子又飞了出来。这个我想第一次玩的话，肯定都是会大吃一惊的。
那这款游戏作为一个新的系列啊。又开启了一个这样一个新的篇章。那么游戏中间也是有很多新的一些元素，就是新的一些设定、新的一些玩法，就是在这些细节上，你个人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听众啊，或者游戏玩家分享的一些部分吗？
我是觉得在 MGS2 和 MGS3 当中，它首先是继承了 MGS2 的一些优点，然后又增加了这个迷彩，还有治疗捕食 CQC 等新的系统，其中这个玩法也是多种多样吧，就增加了对于这个游戏的可玩性，就是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它既可以像 MGS1 和 MGS2 当中，对小兵一路爆头冲过去，也可以使用 CQC 这种格斗技将小兵打倒，甚至对于 BOSS 战当中也是可以发挥很多的作用。那么同样的就是刚才也讲到过的，跟李艳的这个老狙击手打的话，如果跟他正面刚的话是吃亏的，对吧？但是我们小岛车夫又提供了一个很不讲武德的方法，让我们退到那个系统里面调一下时钟，把老猴子放。这个也是一个当年很多玩家是打了很多时间才看到这条秘籍，或者说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这样误打误撞摸索出来的这样一条秘籍，这个也是当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像迷彩啊，这个捕捉食物，包括动物收集，这些也是还有 CQC 都是传承到了后面几座游戏当中。特别是 CQC 就是成了 MGS 系列的一个标配嘛，包括黑历史 MPO 就是掌上行动当中，甚至都是有 CQC 的。所以说，本作不仅是系列的原点啊，故事上的起源，也是在很多细节方面为后面的作品奠定基础的一个重要作品。
那像这样一款的游戏大作，它一定会有这个几大经典的元素，像前行系列的这个游戏当中，一定会有卧底的元素，包括爱情的元素，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未解之谜。那么这些未解之谜也为后来续作 MGS4 等一些作品奠定了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基础和基调。那么我们想通过这个几大元素啊，给大家、给听众来分享一些个人的感受。
我们先讲一下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位卧底吧。几位重要的卧底分别是 Ocelot 山猫，还有 The Boss 跟 Eva。那么山猫我们都知道啊，MGS 系列的老熟人。有的时候，Solid Snake 可能是不在作品中出现的，但是山猫它基本上每一座都出现。那么它其实是作为山猫部队的一个队长出现在 MGS3 的游戏当中，其实他也是一个三面间谍。到最后游戏通关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听到他跟 CIA 长官的一个电话通话录音。然后他真实身份其实是 The Boss 跟 The Sorrow 的孩子。当然，他一出生以后就被那个哲学家是给带走了嘛，所以他自己当时还不一定知道自己的这样一个真实身份。那么，在 MGS3 当中，他其实是作为第一个 BOSS 战的 BOSS 出场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因为他的这个三重间谍的身份嘛，所以他在游戏当中也是对 Snake 是非常敬佩的。反过来说，Snake 对他也是惺惺相惜的，对他有点英雄惜英雄的，其实有两次杀掉他的机会，但是 Snake 都是放过他。那么最后游戏结束以后，他也是通过了调包，然后让其中的 Eva 也是偷走了假的微缩胶片，真的微缩胶片还是到了美国这一方，这是山猫的一个大致的情况。然后再说一下 The Boss 吧。The Boss 他也是生于美国的一个哲学家组织的孩子。那么在二战当中，他以这个眼镜蛇部队的母亲就是非常出名，参加了诺曼底登陆当中。这样的一些重大战役也是加速了二战的结束。然后，就像刚才说的，他在战争中跟他的战友 The Sorrow 生下了一个孩子，就是山猫。然后回到美国以后，那么就是他也为了国家继续效命。比方说后面我们讲到的那个水星计划他也是参加了。并且成为了这个实验体。我们大家都知道，水星计划表面上公开是7个人，但是实际上是8个人。这第八个人正是 The Boss。他是因为在那个之前的核试验当中已经受到过了核辐射，所以说当时美国政府就是派他继续在那个水星计划当中作为实验体去参加了这样的实验。然后 The Boss 在太空当中看到了地球上就是根本就是看不到国境线的，所以他就非常感叹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体的。那么他的这种理念也是始终贯穿到了最后，甚至是在后期的作品《和平行者》当中，他已经成了这个 AI 了。然后这个 AI 还是贯彻了他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说，我觉得，The Boss 他其实是整个，系列当中一个，格局最高的人。那么，因为，他其实为美国政府是做了种种的个人的牺牲，不求名，不求利，但是最后还是落得，葬送于自己徒弟 Naked Snake，也就是 Big Boss 的手，对吧？这其实都是美国政府的一手策划。那么，他明明知道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是还是义无反顾的为我家效忠，所以这个也是让人非常感动的一个角色。说到 The Boss 的原型，其实我们就要讲到小岛秀夫他在以前的一本书当中，就是讲到他看过的一些文学作品和电影当中，其实 The Boss 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一本叫做《珍妮》的小说。这本小说其实挺有意思的，是讲了一个小男孩被变成了一只猫，然后他变成了一只小猫以后，又被一只叫做珍妮的母猫所收养，并且教了他一些作为猫的那个生存技巧。那这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的这一个对应关系，就像 MGS 三故事当中 The Boss 跟 Big Boss 的一个情况一样，教给他一些战斗技巧、生存技能，并且养育他。当小岛秀夫被问及为什么会设计这个 The Boss 这样一个女性角色，他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而且 The Boss 在游戏当中也问过 Snake：“ 你是想像狗一样，就是作为雇佣兵、战争的走狗一样活着，还是像猫一样活着？”这样的话。所以说，其实在小岛秀夫的游戏当中，他的这种文学素养也是可以从各个细节方面窥探到一点。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间谍角色就是 Eva，他当时一开始在终结行动当中是以 Sokolov 的一个情人登场了，然后当然登场以后马上就被霍尔金上校给带走了。然后在食蛇者行动当中，他又是以伊娃的身份跟 Snake 接触，然后又协助 Snake 潜入敌后摧毁峡谷。最后当然霍尔金上校也是发现了他的间谍身份嘛，那么当时他还是被 The Boss 给救了下来。在 Snake 战胜 The Boss 之后，然后他又帮助 Snake。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但是由于他其实是效忠于某一个大国嘛，本来应该在任务完成以后，杀了 Snake 灭口的，但是因为他爱上了 Snake，然后又是跟 The Boss 有了一个约定嘛，所以就是说他还是下不了手，那么导致最终的这个。是在这刀片回到了他的家。
你也是讲到了 Big Boss 和 Eva 的这一段内容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什么细节呢？就是未解之谜的这个细节，就是你整个游戏玩到结束之后，就自己感受到这个游戏啊，还能有一些后续啊，或者是一些铺垫留给这个合金装备的铁粉，或者留给更大的一些同人们的创作空间，这个可以去聊聊看。
对，就是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当时在伊娃和 Snake 完成任务之后，他们就是到了一个阿拉斯加的一个就是上校为他们准备好的一个房间里面。那这个时候任务都完成了，那么就走了一个007的流程。当他们准备成员之前，然后 Snake 的 Codec 又响起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却被一把丢到了火里，就直接烧毁了嘛。那么我当时玩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哎，这个时候你说呼叫 Snake 的人会是谁？他当时又会想跟 Snake 说些什么呢？对吧？这就是个未解之谜，因为游戏里面始终是没有交代，包括后续作品当中也没有交代。 我只能自己想一下了。反正我自己能够想到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没有上校，他可能是也会提醒 Snake 啊，这个意外是个间谍，你要小心他。甚至我给你个新任务，你就要杀了他，对吧？那这是一个可能性很大的。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猜测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什么别的想法，也可以打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今天我和项羽，我们围绕着 MGS 三也是聊了这样几个细节的问题。各位听众也可以根据我们今天的这一期音频播客给我们留言，如果有什么就是想互动的一些内容，可以给我们提问，我们也可以尽早的给大家做一些回复。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